弟兄姐妹平安，特别高兴见到一些福音家老成员从国内回来，很高兴，很亲切见到你们的面孔，然后很高兴好像今天有一些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们，特别高兴你们在我们当中，我们可以一起聆听神的话，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打开以赛亚书五章，然后大纲里面有一个大纲可以帮助我们一起学习。 Sam 已经带领我们做个祷告，所以我们就直接开始。在中国大陆，你认为信靠神容易不容易呢？我知道我们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是来自中国大陆，但是我们对国内中国的情况有所了解，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你觉得为基督而活算容易不容易呢？肯定不容易，有各种各样的挑战，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但其实相对来讲，我认为在英国信靠神更难。有没有人觉得我疯了？其实我知道你们几个人早就知道我疯了，是不是？反正我干嘛这样说的？大家想一想，随着最近30年大陆教会前所未有的扩展，国内基督徒应该很清楚，神一直看顾他的子民。每一次教会被冲击，这确实带来许多挑战，会有，包括现在。但感谢主，我们一直可以看见神在背后实现他的美意。考虑英国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人们更容易质疑，到处，如果你们最近刚来到伦敦，来到英国，有可能给你们留下的印象是，哇，到处都有教堂，很多教会式的建筑，是不是？很多。但我跟你们讲，我们基督徒容易质疑，为什么呢？因为到处都有教堂的建筑，但可惜，如果你去里面，没人。如果有这么多人，大家哇，我们好像复兴了。大部分英国的教堂都空了，没人，或者也许有人，但其实里面所举行的仪式跟早期教会截然不同。过去，整个英国社会有基督信仰根深蒂固的影响。过去，现在呢？我发现很多在国内长大的朋友以为啊，英国人都是基督徒，没有，很少。过去有，现在很少，很少，没有中国比例那么多，说实话。当然填表说啊，我是基督，那很多，但真正的每周归属教会生活的很少。真正的基督徒往往只是被藐视的群体。那么不管国内还是英国，当基督徒开始质疑神，你会建议他们去默想什么真理呢？其实我个人最近花时间默想以赛亚书，我希望我不是一个人来默想以赛亚书，特别期待那个 Mary 的那个笔记还没出来，是吧？我们过几天会把一些问题发给大家，如果你在我们的群里，然后这可以帮助大家继续读。今天还好，第五章，但从下周开始我们会那个大段落比较长一点，所以我们可以多读一读。反正读的时候，我希望我们会越来越发现，默想以赛亚这卷书的确是对症下药。通过以赛亚先知的口，神所默示的话恰恰是可以激励我们仰望神。今天朝第五章，我们会发现在黑暗中神的子民依然可以信靠神，在黑暗中神的子民依然可以信靠神。 福音作家有时候质疑神的诱惑是不是难以抵挡的。我相信我们当中一些人正在陷入什么什么逆境，抵挡你质疑神是可以理解的。那我相信远先的读者，以赛亚远先的读者更不用说，或许他们即将被超级大国侵略，或许他们已经在被掳之中，寄居在巴比伦。反正从一开始，以色列人知道他们民族很蒙福，他们蒙了神的怜悯，蒙独一真神的拣选，属他的子民。他们知道神奇妙的承诺，神必恢复他创造的蓝图，有他的子民活在他的土地，享受与他完美的关系，这些他们都知道。从最年轻的到最老，他们是最蒙福的。那么现在呢，原先读者只能回顾过去，丁生时期，大卫王、所罗门王那个时代，对他们来讲，原先读者这不仅仅是很遥远的往事，他们已经见到之前所得到的神的眷顾都已烟消云散，被超级大国奴役了，就如同他们没有从埃及被拯救出来。怎么回事？当时神的子民怎么想呢？神是不是抛弃了我们？神怎么被打败了呢？他是不是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全能呢？你会如何帮助神的子民面对如此灾难继续信靠神呢？当然安慰很重要，让神的子民意识到神没有抛弃他们，让他们更加明白神救赎的承诺，使他们愿意耐心的等候神的救恩。那么接着读以赛亚书，我们会发现感谢主确实有许多这样安慰的话，但其实还有另外一种疫苗可以让神的子民面对逆境的时候有预防。什么疫苗呢？让我们看一下刚才路德所读的最后一句话，第三十节后半节。人若望着这地，就只见黑暗与灾难，光在云中也成了黑暗。前两周我们已经看见在黑暗中有一丝曙光。那么一到五章的重点确实比较负面的，它也给我们留下很多没有被解答的疑问，但也有一丝曙光。但其实作为大段落的结尾，第五章让我们默想两个重大的道理，看起来曙光不是很清楚。说实话，刚才听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感觉怎么样，怎么今天抽出时间来到这个聚会所听的都这么消极呢？怎么回事？我们会看到两个重大的道理，神的公义和人的不义，神的公义和人的不义，人不可思议的背叛，神理所当然的审判。那么当远先读者明白他们所面对的黑暗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会发现他们在黑暗中其实依然可以信靠神。感谢主，我们基督徒活在另一个时代，对不对？光早已经冲破了黑暗，进入了我们的世界，但同样我们还活在黑暗的世界，对不对？所以明白这两个道理也会激励我们继续信靠神，等候他的救恩。我们先看葡萄园之歌，也就是一到七节，好不好？葡萄园之歌，你看第一节，以赛亚用诗歌的方式引起神子民的关注。有一个人在山岗上有了一个葡萄园， 第二节，他不遗余力地鞭打了这葡萄园，投了一切的精力和资源，甚至他也设定了监控录像，雇了保安看管院子，投入了一切。这是他爱的葡萄园，都是以什么目的呢？他想获得大丰收。你看第四节，我为我的葡萄园所做的以外还有什么要做的呢？我期望他结出好葡萄，那他为什么倒结出野葡萄呢？他投入了一切，但最后他所结出的都是坏葡萄。那我相信听诗歌的人肯定都很一致，这是不可思议的。他们肯定很赞成五到六节神对葡萄园的摧毁，这样处理他的葡萄园是理所当然的。他干嘛第二年依然这样？没必要，没有价值，都是野葡萄。然而到了第七节，手指开始指向了以色列人，包括犹大。我们一起读第七节好不好？第七节，因为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很有意思，在原文希伯来语，公平和流血，不是流血上的流血，就是第七节的流血，公平和流血听起来是一样的，其实有点像流血和流血听起来一样，是不是？公血和流血听起来一样，公义和哀叫声也是一个声音，好像作者是强调以色列如此的背叛是不可思议的。本来神的子民要看重公平，与其惩罚邪恶，他们颠倒黑白；与其爱人如己，他们剥削压榨。以色列民就是神的葡萄园，他所喜爱的葡萄树。然而他们所结出的果实怎么样呢？他们所得到的只是坏葡萄。那么野葡萄怎样你知道吗？又酸又烂又臭。 我个人读野葡萄我觉得挺好，野葡萄我们一边走一边散步一边吃挺好的。没有，当时的人都知道野葡萄不好，很酸很烂甚至很臭。所以你看，神期望他们会结出公义，但他看到的只是不义、流血、哀叫声，也就是他们所做的导致到哀叫声。你看第三节，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啊，现在请你们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之间断定是非吧。我想大家可以理解，先知借着葡萄园之歌揭露以色列的背叛，也让我们意识到神的审判是理所当然的，神已经仁至义尽，丝毫不能怪罪，不能怪罪院子的主人彻底的毁灭，这是理所当然的，不能怪罪院子的主人。那我相信只读到这，原先的读者已经被掳在巴比伦的，或者马上要被掳 到异国他乡的那些原先的读者，他们已经有所得着，他们看到所发生的是理所当然的。那么从第八节开始，以赛亚收集他们所结出的酸葡萄做出判决。当我们接着往下看酸葡萄之祸，以赛亚让我们分析他所宣告的六个祸 是我们继续探索同样两个重大的道理。那我们先留意第一，也就是不可思议的背叛，好不好？所以我们已经到了八到三十节，酸葡萄之祸。我们先看他们不可思议的背叛。那以赛亚其实是神借着先知以赛亚把一筐又臭又烂的果子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看一看这些野葡萄。作者希望我们不得不捏着鼻子，因为它的气味令人作呕。所以刚才听路德读的这么好， 我确实感受到，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应该的，以色列家犹大是属神的子民，本来他们应当结出美好的果实，彰显出神公义圣洁的品德。然而他们所结出的怎么样呢？再看一下八到九节，他们怎么样呢？按道理神的子民知道一切土地属于神的，他们要做管家一起用，为了神。但好像他们却自私自利，有一些人侵占土地。或者你看第二十三节，从第二十三节我们发现他们贪赃枉法，坑害无辜。那不足为奇的是，如此的自私自利也表现在他们自我放任。看看第十一节，以赛亚描述他们如何的放纵自己，早起早睡。我知道大家都觉得这个是好习惯，也许正在考试的学生刚刚学会到这一点，是不是？早起早睡，应该的。这些人早起早睡不是为了灵修，也不是为了复习，他们早起早睡为的是喝酒喝醉。第十二节，你看他们的快乐不是建立在耶和华的作为，他们预期赞叹神过去的成就，他们却以自我为中心，开心作乐，爱心虚荣。看看第二十二节，是不是很像英国大学生饮酒的文化？也许在座的非信徒朋友们，你们在想啊，你们基督徒的神是不是扫了我们的兴？不喜欢 drinking games， 不喜欢喝酒什么什么游戏啊，你们基督徒真是。不，当时神的子民不只是玩放纵的饮酒游戏，他们实际上取笑神。你看第十九节，第十九节，这有什么不好的呢？你看第十九节，他们这样怀疑神话语的真实性，有没有听起来耳熟呢？你看第十九节，神，人赶快，你赶快承受你的作为，给我们看看吧。你说你要实行吧， 你还没做。他们怀疑神的话。那么酸葡萄之祸最中间，我们发现他们背叛最不可思议的特点，不知道你听的时候注意到没有，第二十二十一节，他们弃绝和藐视神。我们一起读二十二十一节好不好？第二十节，那些称恶为善，朋友们，这是不是原罪最根本的表现？其实上周我们也听到作者提到亚当的罪，那我们再一次看到，这是跟最开始在伊甸园亚当夏娃同样的错误。正如亚当夏娃拒绝神应当的统治，当时的以色列人也不愿意把神置于首位，他们以为自己有自治权，自己可以判决对与错，善与恶。我们自己呢？这是不是听起来耳熟？我们每一天做决定。看看第二十四节， 后半节，因为他们弃绝万军之耶和华的教诲，藐视以色列圣者的话。这是不是总结他们背叛最核心最不可思议的心态？藐视神。那请你们断定是非吧，神期望他结出好葡萄，他为什么到结出野葡萄呢？我们即将留意神的审判，但我想简短的思考21世纪的现在好不好。虽然我们确实活在神救赎计划另一个时代，但显而易见的是，刚才所考虑的自私自利、自高自大一直出现在神的百姓当中。我不是说非信徒，我就是说神的子民，或者是所谓神的子民。很可惜，西方国家大部分宗派都偏离路，心甘情愿地走自由派的道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许多圣公会教会公然藐视神的话，公然藐视神的话。所以不要以为啊 ，St. Helen 是圣公会，我换一个城市我就找到一个圣公会，没有，那个很危险，很可惜。也其实不只是圣公会，很多英国不同的宗派，虽然有很多好几百年的历史，很多这些教会已经走自由派的道路。不用说，当我用教会这个词，我指的是所谓教会，接触这些群体自私自利、自高自大、自我放任都很正常。我不知道你们记得没有，几年前有一个圣公会的主教，就是最高的领导人，有一个主教被记者发现他在酒宴之后醉得一塌糊涂，很尴尬，很可怜，但一点不让我惊讶。圣公会这样的牧者很多，他们建筑有群体，他们结出的果实呢？弟兄姐妹，如此不可思议的行为不应当让我们惊讶。妥协神话语的标准实际上表现出他们对神的弃绝和藐视，把婚姻观随便重新定义。我不知道你们看到没有，报纸所报告的圣公会要改变他们对婚姻观的理解等等，随便重新定义，是不是同一个不可思议的背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所以呢，公义的神当然不能一直忽略他们的不义。让我们回到经文里面，除了揭露出以色列人可憎的罪孽，先知也宣告神的判决。看看经文的四个所以，第13节，所以；14节，所以；24节，所以；25节，所以。按照16节，唯独万军之耶和华因公平被高举，执圣的神因公义显为圣。也就是说，神的审判是公正的，完全公正的。别忘了，神期望以色列彰显出他的品格，他的公义。那么既然他看到的只是不义，他实行的审判是罪有应得的，对不对？神的审判把一切扭转过来，那些吃喝淫乐的最后经历饥荒，那些侵占土地最后被逐在荒漠当中，罪有应得的。并且以赛亚强调，这是神自己 亲手猜出主动。别忘了先知前面的诗歌第五节，我告诉你们我要怎样处理我的葡萄园，我要怎么样使它被吞灭，我要使它被践踏，我要使它荒废等等等等。这是神自己所动的。你看第二十五节，耶和华的怒气向他的子民发作，他伸出手来击打他们。或者你看第二十六节，超级大国的侵略不是因为他们很厉害，而单单是因为耶和华发出哨声把他们从地极找来。当然公正的审判是无法躲避的，也是难以承受的，无人能救。你看第二十九节，很可怕，像一头饥饿的狮子咆哮着将猎物叼走，到时候只见黑暗和艰难，光明被密云遮盖。朋友们，以赛亚所用的图画是不是非常的生动？当眼前读者默想着两个重大的道理，我相信他们被扎心。反省悔改是应当的，并且一章的结尾我们已经看见，只有悔改的人才能逃避灭亡，承受公义的惩治。所以还没有悔改的非信徒朋友们，我希望你们可以今天最起码有这样的得着，明白独一真神圣洁的神不能忽略我们对他的背叛，不悔改非常危险，甚至是你生命当中最要紧的一个决定，要悔改，要求神的怜悯。但尽管如此，咱们不要忽略作者牧羊性的目的。但我们越查以赛亚书，我希望我们会越被说服，作者的目的就是让神的子民信靠神，等候他的救恩。当然我们常常会被提醒要悔改，我希望，但其实我认为作者的主要牧养性的目的更多是让我们信靠神。大家想一想，原先读者很自然以为神是不是被打败了，好像他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全能。那么之前所得到的神的眷顾确实都烟消云散，都已经没了。但默想思考第五章的道理，他们依然可以知道神确实是独一无二的。耶和华发出哨声，并不是列国发号施令，不是列国发号施令，而是神自己把列国当作手中的棋子。并且当然他们要被掳在巴比伦，当然神子民的不义真是不可思议的，耶和华照样实行审判真是理所当然的。那么读到第五章的结尾，我相信原先读者都要继续读，是不是？因为一到四章确实有一丝曙光，但是第五章没有什么提到任何光明，很沮丧。那我们是不是要接着读？那希望大家我们也会接着读。那么以赛亚第一个大段落给我们留下来很多没有被解答的疑问，虽然一到四章充满背叛和审判，但最起码依然有一丝曙光。到了五章的结尾，光在云中也成了黑暗，好像一点盼望也没有。那原先的读者肯定继续读。活在2019年的你我，当然我们活在另一个时代，我们已经见了大光。如果你们不是基督徒，我们想给你们介绍光， 也就是我们之前 Sam 所提到的生命课程，你可以见到特别奇妙的光。以色列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在黑暗当中，但是我们知道耶稣是谁，我们知道耶稣是真葡萄树。去年跟我们一起学约翰福音还记得没有，15章耶稣说我就是真葡萄树。以色列他们一直无法解除讨神喜悦的葡萄，但耶稣却不一样，耶稣是真葡萄树，神所爱慕的。基督徒也知道，只要我们与基督连接在一起，常住在他里面，我们一定会结出果实，不是有酸有烂有臭的果子，而是神所期望的公平、公义、爱心和真理。默想思考，我们跟原先读者的差异，会让我们更加热爱耶稣基督，是不是？我们一会儿会一起领受圣餐，我希望到时候我们更加感恩，像 Sam 之前所提到的，我们第一首歌所唱的特别奇妙，耶稣确实是我们唯一的盼望，因为他愿意承担我们自己该承受的审判，让神的愤怒得平息，太感恩，热爱耶稣是理所应当的，感谢主。但福音之家这次系列讲到，我们想尽量让作者牧养性的目的来引导我们的回应，不是利用以赛亚高举耶稣基督，当然我们喜欢高举，我刚才高举耶稣应该的，但是其实以赛亚 我们不是要利用以赛亚书来高举耶稣，而是我们要让本来以赛亚要怎样教导原先读者，我们就让以赛亚同样来教导我们。什么意思？新约时代我们还活在黑暗当中，我们还在黑暗的世界，当然我们见到了光，但我们还活在这里，是不是？我们寄居在异国他乡，等候新的耶路撒冷。那么在今后的日子，当我们思考周围人对独一真神的背叛，我们可以求神使我们越来越感受到这是不可思议的。当我们明天上办公室看到人们这样的对待独一真神，我们应当感觉到哇，这是不可思议的。当我们自己反省到我们自己的悖逆，这是不可思议的，并且我们要越来越确信神将来的审判是理所当然的，将来那日他一定会实现，肯定应该的，理所当然的。但其实我觉得这里我们还是要集中在神的子民，我们到了13章之后我们会轮到非信徒，第5章是针对神的子民。那这个要怎么回应呢？这里他说他的愤怒指向他自己的百姓，所以咱们要想一想思考新约如何谈到神对教会的审判。那么当然我们知道不是每一个遇到困难的教会都是被神的审判，不是，并且我们晓得当神的子民悔改信靠耶稣，信靠神，信靠耶稣的救赎，我们可以知道神自己承担了我们该承受的审判，感谢主。所以很期待领受圣餐杯就纪念这点。然而圣经的结尾启示录使我们知道在末世时代会有教会远离神，妥协真理，藐视神的话，跟从世界的标准，随波逐流。神的子民要怎么样呢？我们要忍耐到底。要是一个教会开始藐视神的话，要是教会所结出的果实只是有酸有烂的有臭的果子，神的审判不一定等到最后的那日。过去整个英国社会有基督信仰根深蒂固的影响，现在呢？ 这段经文如何帮助我们思考西方教会的颓废呢？如果你稍微了解一下两三百年前西方教会慢慢远远就一点点一年比一年远离神，开始藐视神的话，现在看到教会都空了，一点不让我们惊讶。神实行他的审判。那么接下来我们会一起讨论，但分组之前我来还是做一个祷告好不好？我们做一个祷告。圣洁的神，帮助我们继续默想人的不义和你的公义。谢谢你使我们确信在黑暗中我们依然可以信靠你。那么借着我们接下来的简短的讨论和今后日子的默想，主啊，求你激励我们继续仰望你，继续等候你的救恩。向祷告奉主名求，阿门。